学期刚过，有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旅行。现在节期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间。回到教会，这是神所定的，在主日的时候分别为圣。我想我们在海外的地方是不容易，中秋节看不到家人。那么然而我们在这儿，在主的面前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神的家，神的儿女们能够聚聚在一起，也是好的无比啊！我们而且还比那个中秋节那天，虽然没有月亮，但是我们过了美好的一天一天，天天过节，感谢神。新朋友啊，欢迎你们能够抽空继续的尊主为大。无论哪一个教会啊，在东京有大概有20多个教会团契，都去在主日的时候来纪念神、敬拜神、服侍神，这是好的无比。那下午呢，我们小组啊，照样的我们会聚在一起啊，敬我们有大能的时刻。还有，如果可能，我们也想听听啊，这个从啊我们张凯牧师噻啊。从江苏来的，来跟我们报告一下你们江苏的教会情况，我们好为江苏的教会来祷告。那我们也相信神，既然在过去3个礼拜以来，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很多人被圣灵充满，10几个人被圣灵充满，我就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大事，我们要预备好。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是认识神，最大的是爱神，最大的是服侍神。我们所唱的歌啊，这些短歌都很扼要的提醒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怎么样的心态。过去这3个礼拜来，我们把小组取消，然而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啊，来分别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听了很多的报告，很多的见证，非常感谢神。那而且呢，这段时间的信息是集中在《使徒行传》，因为圣灵，教会的历史就是圣灵行传，所以我们对《使徒行传》有一个再一次的复习了解啊，对我们。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肯定会有极大的帮助。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3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那么教会就成立了，怎么说呢？因为耶稣在第1章记载的升天去了，第2章就是耶稣升天以前叫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他离开升天以前最重要的一个嘱咐吩咐。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这3章里，耶稣一再的介绍圣灵保惠师，他要求父差派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他要教导我们进入真理，他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而来，他是与我们同工，给我们天上来的能力，叫我们能够靠他的能力去做见证，来荣耀神的名。圣灵保惠师会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这是我们要蒙福，要得到天上来的祝福，真理的亮光，我们必须要更多的认识圣灵。那么在上个礼拜天我们分享的第8章，第8章让我们看到腓力，这个本来在第6章以前是寂寂无名的一个人士，在也许他是跟从过耶稣，看过耶稣，也许他在门徒当中，一起在耶稣升天以前有500个人当中 啊，在橄榄山，神耶稣祝福他们，然后被提到天上去，乘着白云啊，一朵白云升上去了。当中也许是腓力的是五百个人呢，也许他是120位。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五节，十四节讲到他们迫切祷告教会所记载的第一个啊祷告记录啊，透过这10天的祷告，教会就成型了。10天以后五旬节，然后圣灵后人配配的这个充沛的浇灌。他们这些等候的120位门徒当中啊，他们被圣灵充满了，神迹奇事跟随了。软弱的彼得讲了一堂道，3000人信了耶稣。然后第三章我们看到的是，哇哦，他遇到一个在圣殿美门外面的一个乞丐。为什么呢？他是一个瘫痪的人，小儿麻痹的人，40多岁的人。他从小就不能走路，常常被人搬到圣殿附近，让朝圣者能够施舍一点。彼得曾经否认主3次，软弱的彼得天天来到圣殿的面前，看了那些个乞丐，也认识了他。耶稣恐怕他也看过耶稣进出圣殿，但耶稣没有去医治他，却留给彼得。就在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这个软弱的彼得成为刚强的彼得，来讲到3000人信了耶稣。然后又一次机会里，隔了几天经过了门外，看到那个人啊，给我那施舍一点吧，施舍一点吧，那个乞丐这样说。彼得被圣灵感动，看到没有，圣灵感动他，回头眼睛盯着他说，金我没有，银我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哈利路亚。软弱的彼得就在圣灵感动充满之下，他得到天上来的能力浇灌，吩咐这个40多年来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一个乞丐站起来，然后得到医治。然后彼得被人家问说，哇哦，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不是乞丐吗？又像不像是乞丐啊？彼得就解释了，讲了一堂道，5000人信了耶稣。哈利路亚。你可以想象的，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那个乞丐在旁边，嘿，我就是我曾经是瘫痪的人，耶稣基督医治了我。这是令人兴奋的一个教会的开始，圣灵时代的开始，新约的开始。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经义里头，我们不用软弱，不用沮丧，我们不用在那儿唉声叹气，因为那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宝贵是那住在教会的圣灵，他随时随刻，我们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可以刚强起来。秘诀在哪里呢？我们真的认识什么？秘诀是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了？认识圣灵吗？只认识这个名字吗？三位一体的神，第三位格的神而已吗？跟我有什么关？你有什么关系？这非常重要。要经历圣灵，你的生命必然被改变。你没有经历圣灵，你的灵命常常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到了第6章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得了大复兴，不得了。哇，3000人信耶稣，5000人信耶稣，而且只是数算男子，女孩子他们不算的。可想而知，如果加倍的话，马上2-3万就出现了。孩子们加上去的话，整个的圣城都整个的爆炸性的福音的大爆炸，大复兴临到了，有极大的喜乐。哇，那么带来的跟着的是什么？逼迫。熬炼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的官，那些抵挡耶稣的人起来，开始逼迫教会。不但如此，而且牵动了官府来逼迫教会。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里头，从那儿开始，神的恩典永留在耶路撒冷以后，逼迫就跟进了。同时我们看到有第一位殉道者，这个殉道者就是第六章所看到的七位执事的当中的一位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因为在神的能力恩膏之下，他成为大能的勇士，被神的灵高抹之下，他的话语刺透人心，非常扎心，叫那些做官的受不了，把他拉到外面去用石头打死了。第一个殉道者，你们要等候天上的能力，得到这个能力，然后呢，圣灵的策略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原来的意思是做我的殉道者。我们哪有能力面对死亡？人能保持那刚强，圣灵浇灌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所以这个是一个得胜的秘诀。那个七个执事当中啊，斯提凡第一个殉道者，然后其中有一位腓力，在逼迫当中，使徒们还留在耶路撒冷，那么门徒们就四处到处去传扬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想留在耶路撒冷，不想出去，因为这是神荣耀的居所，有圣殿，有神的同在，不想出去传扬福音。但什么时候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恐怕会有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出现。圣城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壮大起来以后，那么神就容许逼迫临到，然后他们就四处受迫害以后到处逃难，但是他们所到的地方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然后让犹太全地不同的城市百姓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去，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哇，他一个寂寂无名的人士，后来被选为有名声、大有智慧，而且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选为执事、管理范事。然而时候到的时候，他被差派出去，到了撒玛利亚的地方，他成为大能的勇士，成为布道家，然后带来那个城市极大的喜乐，好多人信了耶稣。然后他忙得不得了，帮人家施洗水洗，帮人施洗完了以后呢，那么那个城市里头神迹奇事跟随。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你读经的时候，哇，腓力的心情如何？我只是管饭食的，选出来管饭食的，在二楼楼上饭食，好像平原姐一样的，没有想到被圣灵充满了，我可以做神的话语的出口，可以讲到，而且呢，神迹奇事跟随，哇哦！他的生命带来一个极大的突破。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信主？有人信主十年、二十年，生命有没有突破？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信了耶稣？有没有看到当你事业碰到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临到的时候，因着你的祷告，神帮助你解决各样问题。你有没有看到你是充满了感恩的心，愿意摆上更多服侍神，愿意说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使用我，请差派我。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腓力在那里不但成为一个传道者，只是成为传道者，而且成为一个牧师，哈利路亚，然后惊动了圣城的那些使徒们，哇，这个腓力执事怎么可以传道？听说很多的人信了耶稣，神迹奇事跟随，是不是我们的专利呢？我们去检查一下，审查一下，啊，不但如此，而且外邦人，撒玛利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混杂居的地方，听说连外邦人也信了耶稣。哇，怎么回事？这有违背我们犹太人的规矩啊！我们犹太人 他们认为一切的荣耀、约束啊，都是神给他们的特权，只有犹太人可以得救的。那么这个问题在十五章啊，《使徒行传》里头，最后圣城的第一次大会议上解决了，犹太人可以信主，外邦人也可以信主，啊。那么这个呢，他们就派了使徒彼得、约翰去调查这件事情。去了以后，兴奋得不得了，哇，神非常奇妙啊！这第一次开了彼得的眼睛，哇，那还不够，这样子他们受了水洗还不够，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得到圣灵。当然，水洗就有圣灵啊，已经有奉圣父、圣子、圣灵的为他们施洗。有了圣灵啊，圣灵重生了他们，才有享受属天的喜乐。但是没有圣灵的喜，因此呢，水洗还不够。腓力，你这个水洗很好，信主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但是还不够啊。想当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圣殿的面前领受天上来的能力，那种极大的突破喜乐能力的恩高吗？是啊，腓力这样说。但是呢，我不知道，哎，我也没有帮他们祷告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来吧。腓力说，那请你啊，使徒们，彼得约翰就给他们按手祷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领受天上的能力。时候到了，这个腓力他不同的恩赐，时候到了，神就差派他透过神的使者啊，在圣经第八章里头我讲了很多的神迹，是神主的天使使者吩咐他下到加萨走廊去，然后去遇到一个贵人，那你要传福音给他。彼得啊，这个腓力就去了。去了以后，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一看，什么都没有，只有芦苇草，偶尔一些小草。然后呢，在朝圣的那条路上，我曾经在那条路上走过啊。那么这个地方啊，那么在那儿呢，看到这个没有什么人啊。后来圣灵跟大家讲说，就是那个车子，那个大马是很豪华的，你贴身进去吧。他就跑过去，啊，贴着马车跑。哇，神加力量给他，然后我们知道那个结果，那个是一个埃索比亚的一个财务大臣，一个太监，啊，那么请他上去，他就传了以赛亚书里所记载的耶稣，他就信了耶稣，然后看到有水的地方，然后就说车子停下来，考不好你帮我施洗，腓力就帮他施洗。施洗完了以后就再见了，珍重再见以后，突然圣灵把他提起来，从加萨走廊要回到这个撒玛利亚，不容易的，恐怕要一天的路程啊。那时候没有什么车子，他也没有自行车，这一提就提到海边的该撒利亚大城去，在那儿他就住了下来，没有回到他那个在那撒玛利亚城去，就在那里继续做巡回布道家，变成传道人。所以从腓力的职分里头，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执事，他是一个传道人啊 ，evangelist 的传道人啊。然后他后来变成牧师，然后神又带领他成为一个传道，个人传道啊。他完全的顺服，他不是到旷野去干啥？只有一个人还劳动我那么远来，好辛苦啊！没有，毫无埋怨，绝对的顺服，全然的顺服。然后呢，后来神的灵把他提升过去，到了撒加利亚，他跟神讲：“主啊，我不住在这儿啊。”他可以跟神这样讲：“把我提回去吧。”神说：“嘿，我有新的工作给你，就在该撒利亚的里。”海边的地方，这儿比较舒服，空气好，而且这儿呢天气很好，比那山区里好100倍啊。他就安然的安居下来，他生了四个女儿，都是先知啊。在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他跟亚加布在一起同工，先知们啊。那这就是令人兴奋的有关教会的历史，我们都看到了。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十三章啊，在十三章以前我们看到的是第九章， 使徒保罗的见证，一个凶徒然后变成使徒，哈利路亚。到了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谁呢？有哪些人记在这儿呢？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就是教师是谁呢？巴拿巴。还有谁呢？称呼尼杰的 Negro， 尼杰的是非洲人，恐怕是黑人。然后呢，西缅、古里奈人、路丘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扫罗就是保罗。哇，光是看这些不同的名词里头，不同的人物里头，我们看到有王宫里头的人物啊，西律王一起长大的，那是权贵啊。然后呢，又看到先知，这个如果在前面看的话，十五这个先知里头有犹大，有希拉啊，那么先知们啊，还有亚加布这些先知们，他们是到处去发预言啊，侍奉神。那么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十三章的安提阿教会很特殊的地方呢，他们常常禁食祷告服侍神。在禁食祷告服侍神的时候，有一天圣灵就来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说话，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就是保罗啊，去做我招你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又在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在一个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一个拆船啊，就在这儿出现了，做了一个模式。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圣灵拣选的拆船模式，就是圣灵所亲自的拣选的胜利的宣教的模式啊。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啊，为什么呢？人来人去，一下就不见人了。他们去哪儿了？最初有一点担心，师母跟我们哇，训练一批人又不见了，好不容易来了，都是学生们，一毕业又不见了，然后来了一搬回国内去，回找到工作，搬到别的城市又不见了。哎呀，当时我们觉得好辛苦啊。你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回去了，偶尔来一下，哇，没有认识几个人。这就是我们海外的教会，而且是我们阳光教会非常特殊的一个特色啊。所以我自我安慰，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啊。他们来了，训练了，把握机会啊，赶快信主啊，参加小组，好好的读经祷告，然后呢拆派出去，自然的拆派回到国内去了，到北京、上海、福州不同的地方去，然后神继续使用他们。这些年呢，我们感到惊讶，还有回到阿根廷去的也有，做牧师了，然后呢到北美、美洲的也有，到马来西亚的好几位，那这些都令人感到惊讶。哇，神做事非常奇妙呀。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看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宝贵，神看你们更是宝贵，神巴不得你在这儿的时间无论有多长久，是一年两年，好好的装备自己，然后时候到了差派出去，圣灵差派，在这装备的阶段里头要被圣灵充满，要好好的读经祷告，参加小组，要不断的学习。我们的二楼的图书馆最近比较少人看了啊，以前的那些人都常常借来看啊，我们开放政策的，随时可以拿来啊借来看。那么这些装备自己了以后，你们所装备的，神不会不用你们，然后投入参与服事。这个上个礼拜一我们敬老节的时候，我们有26位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哇，长老、执事、牧师啊，同工们一天在一起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讨论神国的事情，哇，欢喜快乐，那种喜乐不得了。然后我们讨论怎么去分堂，怎么去执堂。我们的那个军委长老啊，他也跟我们啊很参与投入啊， 讨论我们分堂的时间时段，这些都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带出的结果。顺便告诉你们，我们是10:30有成人主日学啊，杨牧师要带的，但是已经告一段落，他所带的这些已经告一段落，那下一段落他就可以被拆派出去到国内的神学院里去教啊，那些领袖属灵的领袖的职分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宝贵的，我们把握时间，虽然人不多啊，但是继续下去，哪怕7个人，哪怕10个人，哪怕10几个人啊，只要愿意的人，神都要锻炼他们，操练他们，然后时候到了，神会差派他们使用他们。那么今天呢跟大家郑重的告诉我，10:30没有成人主日学了，为什么我们要分堂？但是呢请你们那些习惯来参加11点聚会敬拜开始的唱歌赞美敬拜的人提早到10:30来，我们的 schedule 还是一样，10:30开始有成人主日学，可是呢现在改为没有主日成人主日学，就开始聚会敬拜。所以请你们记住7点开始，下个礼拜天10:30啊，不要忘了提早来。然后呢我们的爱宴照旧提早半小时吃，多好啊，半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聚会敬拜的时间从2点2个小时缩短到1个半小时啊，所以你可以省下半小时啊到1个小时。爱宴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是有分组，照样分组，是时间提前而已，时间1半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呢我们下个月 下个月11月开始我们要分堂了，早上的一组，下午的一组。待会儿呢军委长老会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有一个单子等会发给你，你们要填啊，祷告了我愿意参加下午的，我愿意参加早上的啊，时候到了1个月以后就成熟了，我们就可以啊，但是我们可以分组。然后我们的同工们刚刚所提到26位，甚至有几位没有来，因为考试或者其他事情的，他们呢加上来啊，那么他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们要陪跑，哎，从早到下午一起来，啊，其实也没有，就是一样的。平常我们都是这个样，从早上到吃完饭小组也是4、5点散会，但是我们陪跑，我们会有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分成早堂跟午堂。下午堂呢我们3点到5点左右，然后我们所讲的这些信息在11月开始会不同的信息，不同的牧师啊，那一博杨牧师师母跟我们会轮流讲到，讲不同的信息，早上跟下午不同的信息。然后1个月以后12月以后，你觉得你要固定在12下午堂，或者固定在早上堂，到时候我们再分组。Amen。所以请大家合作，下个礼拜天几点聚会啊，敬拜10:30。 Amen。 好，我们来回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圣灵拣选的宣教的模式，拆散的模式，安提阿的教会，我不能明白我为什么选择了现在叙利亚的地方的一个安提阿教会，外邦的教会。神必有美意啊，这个美意呢从过去所不知道的现在越来越清楚啊！神没有拣选那个被传统辖制捆绑的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的开始，为什么呢？太多的传统的辖制捆绑，圣灵在那个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并没有浇在那个圣灵的火没有浇在那个圣殿的上面，照道理应该圣殿是代表神的名的居所，却在马可楼附近的马可楼，一阵大风吹过，圣灵像火一样的浇灌在120位那个等候圣灵的那些门徒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换句话说，新约时代的开始，神已经放弃了圣殿。果然公元70年圣殿被提多将军摧毁掉了啊，不再有祭祀的仪式，犹太人的祭祀，祭祀的仪式，献祭的仪式没有了， 直到今天都没有。虽然犹太教的人还在等候要建圣殿，可是新约时代的开始已经改变了。神已经拣选那个120位的马可楼聚集的圣灵的浇灌，充满大能的勇士。今天神的模式也是一样的，你想要被神差派，你想要被神使用吗？你要等候，等到天上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奉主里面聚集的地方，神的能力浇灌，我们都可以被神使用。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模式，透过圣灵拣选安提阿教会。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外邦人教会，充满了外邦人，也充满了这个犹太人、啊、那些犹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聚集进食祷告。主啊，下一步是什么？主啊，那么多人信耶稣怎么办？主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办？怎么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来到他们当中，差派他们去成就神的心意，仿佛让我们了解到圣灵的心意是什么。嘿，你不要光是看这个问题啊，看那个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且都是好的问题。那么多的人信主了是不容易，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你要看到远方，还有多少人没有听过福音，还有多少人在等候，希望你们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宣教的意向，所以圣灵差派他们去做成圣灵的心意。神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圣灵的工作。前几年我去北京啊，北京呢很多的教会去讲道。那么在奥林匹克以前，国家建了大概8个大的新的教堂，一个比一个华丽。我记得1997年，我在那个海淀教会去讲道，在一个胡同里的，下的雪，飘的雪，黑压压的，跑进去一看，200多人聚集。97年的很早的时候，讲完道有10几个人信了耶稣，然后感谢主，很好。没有想到，事隔多年呢、啊，我大部分在崇文门呢、冈瓦士教会啊、南远教会啊，不同的教会去讲，哎，看到一个大教堂。我说北医啊，那中科院戴博士生的北，那什么教堂啊？哦，那个是刚刚建好不久的海淀教会。哇，我的印象中的海淀教会是黑压压的，冬天的飘雪的，没有多少人的，200多人的一个教会啊。他说是啊，我说感谢主，马上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于新立牧师。我说于牧师啊，神学院院长。也是好朋友，1983年的好朋友到现在。我说帮我安排一下好不好？我们到海淀教会去讲道去，让我去讲道去。他说好。第二次我去了以后，已经是开堂6个月了。开堂6个月以后去讲道，好兴奋。早上讲了一堂，然后满满的。哇，第二堂的时候，早上第二堂的时候不得了啊！他们电话非常方便，哇。挤满的人，而且墙边都站满了人，没有位置可以坐，还有楼下都看不见的地方，哇，很多人信耶稣。然后中午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跟我讲说，刘牧师，我们很头痛，很麻烦。我说什么头痛啊？这个开堂以前我们大概有750个人左右，现在开堂到现在我们有6000多人啊，我们人手不够啊，哎呀，麻烦了。我说这个太好了，这个头痛太好了，哇，巴不得我们在东京也有这个头痛，海外有这个头痛啊，啊，这是好的现象。弟兄姐妹，中国教会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开一个教堂，马上挤满的人。在丰台教会去，第一次去，我带了8个宣教士，那去。那个宣教士要到菲律宾去，突然打一个电话给我，Abraham 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北京的？有人想爬长城，哎，他们要到菲律宾做宣教，但是有人想看那边的教会。我说好啊， 啊，就去了。他们只有三天的时间，就带他们到不同的教会，海淀教会、冈瓦士教会，还去冈瓦士教会讲道啊。那么，然后呢，那个是礼拜四，我到了丰台教会，于牧师说：“哇，这已经开堂了三个月了。”我说：“哇，又是一个大教堂啊，豪华的不得了，但是很浪费啊，很好，豪华，但是那个位置啊，空空荡荡的，就是。”可以坐下三千人的，那么他只坐了大概1500个人，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很豪华，太豪华，很舒适。那个牧师就跟我讲说：“哎，刘牧师，你来这儿，你可不可以礼拜天来讲道啊？”我说：“对不起啊，不行，我明天就要去上海了。然后去上海以后，我要陪这些宣教士，那美国佬，美国人，啊，美国人。那么他说，然后呢，他们这。”礼拜天会在那儿过了，我回不来。结果那个带头的那个宣教师就跟我讲，我翻译给他听，他说 ：“If I were you， 如果我是你的话，啊，我会回来的。我们不是小孩子了啊，你就带我们去啊。然后呢，第二天你安排你们的会友来接待我们就行了啊。你回来嘛？”我说：“好。如果这样，你们可以吗？”他说：“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带他们去了，第二天带他们去交托给他们 King 啊这些人呢、啊、接待他们以后，然后我就回到北京啊，礼拜六回到北京，礼拜天去讲道，好兴奋啊！你知道吗？这就是国内的教会。我以为三个月应该不会有很多人，挤满了人，1000多人，挤满了人。又过了一个月好像。又经过了北京，再去看一下，哇！在去的时候，那么那个牧师跟我讲说：“哇，刘牧师啊，你来了，我们要开第二堂了。”哎呀，我吓了一跳啊！结果第二堂又挤满了人，而且还行了一些神迹啊，有一个坐了轮椅的肺癌的末期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癌，哇！奉主那边祷告了以后好了，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荣耀的教会，复兴的教会，是神迹奇事跟随的教会。最大的神迹是有人信耶稣，一呼召好多人信耶稣。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教会，神不偏待人，神爱我们中国人，时候到了，福音也带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也相信神不偏待人，日本，我们在这祷告多时，日本会有复兴。Amen， 继续祷告，我们要看到，也许很快了，神做事非常快，日本极大的复兴领导，日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每年在这儿到新年都万岁万岁，今年是一个经济的展锐年，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的年。万岁了半天还是经济不景气啊，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唯独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儿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为他们祷告，是我们来祝福日本，不是日本来祝福我们，优先了，是借着我们来祷告祝福日本。Amen。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认识，首先啊，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必须要认识福音的大使命啊！这个福音的大使命我们都很清楚，路加的见证啊，约翰的见证，马太的见证，太多了，马可这些各方面讲，这天国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来的使命，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日期满了你们要相信福音，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开端开头，耶稣基督传耶稣，传福音就是传耶稣，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死了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40天的他做什么事情了？多次的跟门徒显现，肯定人死了可以复活，而且有永远的生命，存到永远远，然后传讲天国的福音，教导天国的事情，使徒行传里头。但是门徒们还不知道，哦，主啊，你复活了，太好了，我们复国好不好，让我们以色列从罗马帝国统治下复国起来吧。 这是地上的政治，我们要传讲天国的政治，天国的文化，我们可以超越各种各样的民族的感情，这个就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生平，一开始耶稣来的使命是什么，目的是自己回去看，好像约翰他逐渐出来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来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成了替罪的羔羊，要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人类最大的问题，要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今天这个使命也给了你我，给了教会。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让我们看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阳光教会虽小，但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我们。但是危险的是一个个放胆，一个个放胆不来做礼拜，非常危险。团结在一起，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他就在我们当中。更何况我们像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教会的敬拜，那么多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 focus， 专注在耶稣的名，将荣耀都归给你，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情，从今时直到永远，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个还要神圣，还要重要。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借口说我不来做礼拜，那是你自己的亏欠，自己的亏损。无论如何把神摆第一，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这个重要性以后，我们已经有这个托付给我们，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来看这个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禁食祷告的教会，而且是成熟的基督徒，彰显耶稣的基督徒。圣经开始称我们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来的。这些人礼拜天都跑到去做礼拜去了，而且他们也不同的家庭，还有不同的小组，哇，他们是不同的人啊，他们好喜乐。哎呀，这个张三不是他家出现什么状况了吗？有什么问题？怎么会笑颜常开，有喜乐？哇，得胜我们的环境的重要，得胜这一切。哦，那他们是谁呢？他们说像耶稣一样，像基督一样，就称他们为小基督。Christian，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小基督，我们是不是小基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彰显耶稣？如果是的话，神要使用我们。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那么经过逼迫熬炼以后，果然照着圣灵的宣教的策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起啊，第八章已经到了撒玛利亚了，还有到了犹太全地的第一节也讲到，他犹太不同的地方都去了，包括腓力他自己也跑到该撒利亚去传福音去了。到了第九章，不得了，一个凶徒被神使用成为使徒。使徒也可以被解释为，听错的话也不会错，使徒。能够做殉道者的使徒。对自己是死的，舍己的使徒。全然的卖给耶稣的使徒。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 彼得、保罗，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首先彼得传福音给犹太教文化之下的犹太同胞，当然他也到哥尼流意大利营百夫长那儿去传福音，因为他在腓力的教会，在第八章里他们他看到哇，外邦人也信了耶稣，所以到第十章的时候，哇，有这个意象，神莫非要差派我，你哪来吃不接的东西，哪来吃哪来吃哪来吃，三次的意象，然后第十章里头让我们看到，那么立刻彼得回应，带了一些犹太教的弟兄一起去进入这百夫长的家中，意大利营百夫长有权势的人进到那儿去，然后传讲耶稣，进一步看到不知道怎么样收场，要不要呼召他们信耶稣，这时候圣灵走在前面浇灌， 这些意大利人居然讲他们听得懂的话，希伯来话、亚兰话。哇，这些人也被圣灵充满了，好像第二章我们的经历，立刻说好，肯定了，这是出于圣灵。那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水洗，圣灵的洗先，然后水洗后。然后我们看到另外第九章，就是使徒保罗被拣选，透过一个无名氏亚纳尼亚，不知道他的位分，也不是使徒当中一个，然后透过他以后，神耶稣就差派他按手在这个凶徒的身上，要被圣灵充满，要水洗，为他施水洗啊，两度的经历，最后给他说，告诉一个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里面，在君王的面前做他的见证人。这就是神的托付使命，你们都可以像亚纳尼亚一样的，可以，只要你预备好亲近神，神亲近你，神拣选你，神跟你说话，神给你权柄。哇，他是凶徒啊，扫罗是凶徒，但不要怕，我已经拣选了他，他有宝贵的地方你们不知道，现在我拣选他，他是大学问，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法利赛人，我要使用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哈利路亚。然后到了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么扫罗巴拿巴，巴拿巴是谁呢？有这么一传说，这个巴拿巴就是曾经来问耶稣说，怎么样可以得救，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耶稣说，嘿，你变卖一切的财产，因为财产是他的捆绑，你没有得到自由，被辖制，来还要来跟从我。那个人就忧忧伤伤的走了。那时候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他就成为一个真门徒，巴拿巴大财主，然后用他的钱财来服侍神，好大的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你有钱财不服侍神，你不投资在神的国度，那是最大的亏欠。哪怕你在地上有美好的车子洋房，但是在天上是亏欠的。神的国度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事物，各种各样的恩赐来动员起来，来成就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一步步传到安提亚，然后透过使徒保罗传到整个的土耳其，然后传到欧洲去，他甚至到了西班牙去，福音就短短的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传遍了当时环地中海的地方，包括北非，包括其他的使徒跑到这个印度的西边去，到中国的西部去。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但是那个时代，而且传到今天两千年的，直到今天还透过不同的教会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要成就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这就是大使命，这是我们必须承接过来的大使命，是我们一生所能得到的最为美好的一个意向使命，最丰富的人生所能够得到从神那儿来的。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还不知道你在身上有什么恩赐，你可以跟我们谈。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加入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死了复活以后跟门徒显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照教导他们去遵行，这样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利路亚。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里头第十四节，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头前面讲的说，哇，世界末日会有好多好多的灾难，战争加多，饥荒加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门徒们会说，哎呀，世界末日是什么样的光景？ 你说圣殿要被毁掉是什么时候啊？耶稣就告诉他，嘿，各种各样的灾难不要怕，你看到这些灾难要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救得赎的日子近了，而且在那以前，世界末日以前，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给我们你我的托付，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邀请你的同学，邀请你的邻居，邀请你的朋友，为他们祷告，然后请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他们就来了。 Fuller Seminary 他们讲说，你祷告一次不够，六次不够，很有意思，第七次就夜夜了。第七次他有统计的，有统计的数字，一次两次邀请，三次七次来了。我们也听到郑伯的见证啊，哦，来吃饭很好啊，一次两次，哇，吃饭太好，免费，哇，七次以后他信主了。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之后他家开放，邀请年轻人去啊，聚在一起，十一个人，我们也参加了，哇，好喜乐，大家做见证，美好，在神的国度里的投资。在年轻人身上，这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上个礼拜在红梅家也有十几个人在那儿。但是小心哦，魔鬼黑暗的势力会攻击哦。哎，因为我们要服侍神，黑暗的势力会嫉妒，会来攻击，但不害怕，神与我们同在，何惧之有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工作是从2000年前直到今天还要继续的下去。如果耶稣赐来，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子嗣们还是要继续下去。这个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从古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你不知道你生命的方向，把它作为你一生的标杆吧。什么时候超过啊这些，忽略这些，恐怕我们会有亏欠。亏损。如果你照着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跟着去的话，加倍有加倍的祝福临到你们身上。我们已经经历到了，我们看到很多人也经历到了，包括那个北医，上次我去，牧师啊，神好祝福我。我说你有什么祝福？薪水多少钱？国家的薪水，他带博士生嘛，中科院带博士，薪水有限的。他啊，几千、七千、一万不等。我说为什么不等？我不知道啊。他说，我说什么蒙福啊？他这国家这位这房子现在一平方米15万呢、啊，一平方米也没。哟，我说怎么可能那么破破烂烂的房子？他说是啊，这是最好的学区啊，海淀区最好的社区，最好的学区。我要卖的话，15万没有问题，一平米马上就有人买去。这是当初他从这儿回去要办教会办团去想不到的。我祷告神啊，你要我去美国吗？美国请我去，还是回南京大学母校去带博士生，还是到北京去？哎，两个礼拜后跟我讲，牧师不用祷告了，我知道了，神要我回到北京去。这就是有使命感的人，尊主伟大，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神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好，怎么样成就大使命？刚刚已经讲了，门徒训练，圣灵充满，接受裁判，去布道，带人信耶稣，然后门徒训练，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教给 他们去遵行，然后成为领袖，然后差派出去。很兴奋，我们教会有6个神学生，哇，好兴奋，还会更多，明年还会更多。军委长老说，哎，不要到此就没有了，不，还会更多。 Amen。 以后我们山上也告诉你们好消息，那夏威夷那个教会会继续跟我们合作，意味着就是他会把我们的单子挑起来一半。 每年他们奉献12000美金，每个月1000块美金，可以帮助我们水电瓦斯。哈利路亚，谢谢你们的祷告。以后我们12个人以上到20个人，三部车子就上山去了，在神的面前寻求神，寻求神，然后被圣灵充满浇灌，然后释放医治神迹奇事，然后训练成为领袖，然后差派出去。很简单，教会不是很复杂的，布道带人信耶稣，门徒训练成为领袖，差派，这个 circle 不断的巡回巡回，就是那么简单。然后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宣教的这个壮举，从使徒行传一直到最后一章28章，我们看到了没有人禁止，包括保罗在罗马住了2年多，租了房子，然后带很多人信耶稣，没有人禁止。后来他写信跟那个罗马书讲到说，我巴不得去看你们这个以后成就了，然后还要到西班牙去，他去了西班牙。我想很兴奋，今天下午我们再来看圣灵要跟我们做。